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在这里问候你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希望借着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音如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桃园少年之家的执行长张敬义牧师，他帮助许多误入歧途的青少年，为他们建立可以遮风避雨的爱的大家庭，帮助他们重新找回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这些孩子呢，都叫他敬义爸爸。为什么他这么的全力投入陪伴青少年的工作？是有感于自己过去的生命经历，曾经吸毒、贩毒、买卖黑枪，两度进出监狱，好几次濒临死亡，用尽各种的办法，人生还是走入了黑暗的谷底，万劫不复。奇妙的是，张敬义他如何从沉沦毒品的吸毒犯到成为牧师呢？今天云彩飞扬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张敬义牧师的生命故事，一块儿听见希望的人生。今天云彩飞扬呢，非常开心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他是张敬义牧师。张牧师，欢迎你来到云彩飞扬。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今天邀请到张牧师呢，真的很开心，因为知道张牧师的服事的工作真的非常的忙碌，而且呢，最近呢常常应邀到处去演讲。那当然呢，如果听众朋友想更多的了解张牧师的故事，也可以透过您的一本书，就是《下流青春》，
是
走过上瘾地狱的大改人生。可不可以稍稍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
这本书是从我从小到大，然后从一个贫穷人家的孩子，然后很自卑，喜欢钻牛角尖，然后又走不出来，也不懂得怎么去求助，然后慢慢就跟着哥哥，然后就出来跟人家混黑道，因为哥哥也是因为混黑道然后就过世了嘛，然后从我自己染毒进监狱，然后出来又进监狱，一直到最后遇见了上帝，然后有了这个信仰，然后让我重新开始陪了一群孩子，这样的一个大概一个生命的一个故事啦。
张牧师给我们稍微分享了一下可以说他的大半人生哦。但是呢，我们今天透过云彩飞扬要更深入的走进张牧师您的生命故事，请张牧师来谈一谈小的时候您的这个出生背景，还有您的父母跟你们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那我是出生在一个八个兄弟姐妹的家庭，其实爸爸妈妈，其实我平常已经讲是一个非常好的爸爸妈妈。那因为爸爸那时候做生意失败，然后整个家庭就经济上就很惨，然后那时候其实八个兄弟姐妹的家庭还谈不到宠，可是毕竟那时候重男轻女嘛，跟哥哥两个，因为有六个姐姐一直出生，陆续出生，那没想到生到我哥哥，哇，全家好开心。我那时候听我爸爸妈妈形容说，那整个村庄齁就请客，虽然家庭经济不是很好，那个是只是要告诉人家说，哎，我家里有一个男生，出了一个男生，重男轻女嘛。 那没想到又隔了两年又我又出生了。那我跟个哥哥两个有一个非常巧妙的，我们两个是一个同月同日生，
哇！
但是又差了两岁。然后慢慢的那时候就发现说，当上学的时候开始发现说，哇，那我原来我的家庭的经济跟别人还是有落差的。嗯，我就举个一个例子来讲，就是说在书中也有谈到说，啊，那时候就是为了一双鞋子。因为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还有同学都会穿那个布鞋，那我住海边嘛，那我妈妈都从小就给我们买了那个所谓的塑胶的那种透明鞋，你要去海边工作啊，然后上课也穿那个双。可是小小的孩子会觉得说，以前还没有上去还不是那么的有感觉到，可是当去看到同学是穿布鞋，我穿这种鞋的时候，那时候觉得说好像是低人一等，你知道吗？就开始有一点自卑。那以前我们那个年代都要检查什么手帕啦、卫生纸、鞋子，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说，那老师又要检查鞋子，可是我就不好意思啊，觉得说人家都穿布鞋，我穿这个就躲躲藏藏了。没想到老师就拿一个棍子来，那我就把那个鞋子拿上了，就觉得说哇，很丢脸。
老师检查鞋子是为什么？要看你的鞋子的干净程度吗？还是什么呢？
对，以前我们其实我那个年代哈，手帕啦、卫生纸，其实那个是几乎每天要指甲啦，你知道这个都要检查。那尤其鞋子也要检查，或你的鞋子到底是干净的，或是脏的。嗯，鞋子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
但是从这件事情的里面，你是不是感受到，哎，爸爸妈妈对你是独特的？因为后来他们真的帮你买了一双布鞋。
其实有一次让我最感动的，然后虽然书中完全没有提到，可是你提到这个我就蛮感动。其实有一次，记得有一次四年级的那时候，然后也没有鞋子穿，然后比赛啊，运动比赛，然后其实以前都不太喜欢跟人家比赛，因为自卑就对于那种比较特别敏感。可是这是国小六年级唯一一次跑步你知道拿第三名了。那一次就是我妈妈走路来，我怎么心血来潮，也是我妈妈唯一一次参加我的运动会，她竟然帮我带了一双就是刚才讲的布鞋。可是我那天还是比赛，还是打赤脚比，你知道吗？非常非常开心。你知道孩子那种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单纯。
好像爸爸也帮你买了一双黑皮鞋
哦，那个是在书中是提到，
是
讲说这个黑皮鞋就是蛮有趣的哈。在大概以前读书的过程当中，唯一让我觉得比较怀念的，然后老师哈，我就称呼他为所谓保温杯老师。那刚才讲的那个皮鞋的故事是这样子啊，也提到这个我就心情就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最近已经三十几年，终于找到那个保温杯老师，他现在在国小当校长。那非常有趣的，就是说那时候很自卑又很调皮。记得那时候小时候处罚，那个处罚不是像现在都不能体罚。以前我们那个调皮是处罚是直接拿那个木头的椅子，然后半蹲，上面还要放水桶，蹲起来那个是在那边发抖，是整个一直跳一直跳。可是老师很有趣，那叫林立清老师，他就会处罚我说要我去帮他拿那个保温杯。那我就觉得很好笑，我说这个根本就不是处罚。为什么？因为那个唯一学校的有热水的饮水器就是在教师办公室。那你知道那个一进去就喊报告，他又说好请进。以前老师真的很权威时代，说学生能进到那老师的办公室是算是一种哇，就好像很特别。那时候他是一个音乐老师，然后他又帮我们学校组了一个叫做合唱团。那没想到我被挑到合唱团，你知道哇，那个真的是自卑的孩子当中，然后忽然好像被肯定，你知道吗？记得那时候要比赛老师就规定要长筒袜，然后另外就是黑皮鞋。问题我去哪里拿了黑皮鞋？我你知道那个哭了好久，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爸爸又在已经在跑船了，一回来你知道就是缠着爸爸缠着妈妈就一直哭说我要买黑皮鞋，这样子这样子的。没想到哭到最后竟然真的帮我买一双黑皮鞋。回想起来那个真的是一个孩子能够唯一只能得到想要的礼物得到的那一种的雀跃的心情，你知道吗？
而且你真的是感受到爸爸妈妈对你的爱。那在你的学校生活呢，同侪之间的关系如何？
平常心讲啦，你说穷也不是说全班最穷，
是是，
可是孩子的那个心，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心就是很奇妙，你就会一直想要跟人家比较。国小五六年级那时候，爸爸虽然去跑船，然后家里就开了一个小小杂货店。 那开杂货店的当中就开始会偷自己杂货店的东西去学校就炫耀，然后甚至在偷了家里的卖的玩具，小小玩具齁，然后送给同学，把自己假装的好像自己很有钱，知道吗？
就收买同学们的心。
对，
就是希望，其实希望跟他们做朋友，是不是？
对，没有错，没有错，开始就会这样子。那没想到也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没有人引导，就开始那一种一步错，那开始就步步错的情形开始了。
刚才张牧师有谈到说，后来爸爸开始去跑船，是那种远洋渔船吗？
因为那时候爸爸也，我也不晓得那个是远洋还是近洋，好像有时候去的就是一个月一个半月，可是有时候好像又几天又回来，大概是这样子。
是是，所以爸爸有时候工作太忙碌了，就不一定能够在家里面陪伴你们嘛，变得说妈妈要比较自立自强一点，然后照顾这么多八个孩子。
对，
是。那其实在书里面有谈到说，哥哥后来混帮派去了，所以三天两头不在家，是不是？
对啊，那个时候哥哥就比较可能他的一些周遭也有这样的朋友，然后那时候其实哥哥就一直都是好像就是变成我一个竞争，还有一个我一个榜样，
竞争对手，但又是你的榜样。
对，
你也很想跟他一样这样子。
对对对，没有错，因为兄弟就是这样。我跟我哥哥俩现在回想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后来因为慢慢发现说，哇，哥哥好像很风光，那又遇到尤其国中时期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是有点像你们现在讲的霸凌，可是那时候也不懂，自己被欺负的时候又看到哥哥好像有一群人可以，哇，很风光的样子，打从心里就其实有一点把他当作是偶像。然后一直到国二的时候就遇到那个老师，就很喜欢在班上齁，就在同学面前就直接讲，我跟你讲，那个张经理齁，他的哥哥就现在人在外面在混流氓教室的名字齁，你少跟他们在一起，他们那里的人都喜欢喝酒赌博。然后你会觉得说，一心就觉得说哥哥很风光，可是一心你又在那个班级又被老师这样讲，你会觉得说好像很委屈。后来慢慢的当自己又书又读的不是很好，然后又没有办法得到所谓的一技之长或是什么的比较正向的肯定，那慢慢的会觉得说，好吧，那就真的跟哥哥他们好好混嘛。后来我那时候二年级哥哥毕业了嘛，然后尤其是三年级的时候，然后慢慢养成了就自己就觉得说，哇，这样就其实那个是恶性循环，然后又好像要拉拢哥哥的一些朋友继续挺我，开始就做什么，开始就勒索同学了，开始书也不读。那时候国中的为了参加童子军还拼的还成绩还不错，可是到二年级呢，根本就第一眼不知道怎么求助，第二不知道怎么继续走下去，弄到最后变成就是越来越糟糕，打同学，打老师，
打老师。那老师看到你的时候不会蛮害怕的？赶快避开。
我讲这本书有提到，几乎上过我课的老师啊，其实都真的都被我打过，变成已经养成一种习惯了，然后把自己当作打老师。第一次打的时候还会发抖，那第二次打的时候觉得很风光，那种同学那种会怕我那种感觉，真的是国中真的坏到真的是透底，就觉得说好像这种方式可以防卫自己，其实是错误的方式。然后慢慢就一步一步这样下去。那刚才讲的说到最后，因为为什么没有钱啊，那没有钱要壮大自己，就开始勒索。勒索完毕之后，后来有一个隔壁班有个小女生嘛，那其中就是想说她蛮有钱的，那平时跟他拿钱会要，他想说就是这样子的嘛，我就知道说拿了道歉，然后他又不会告状，越来越严重啊，甚至到最后就跟他讲说，你要拿钱来，不然我要把你抓起来，要把你绑起来，这样子这样子，是因为这样子又惹这样的事情。
不过幸好后来这个绑架没有成功了。
对啊，
但是因为没有成功，可是却进了警察局。
对啊，那时候就是因为警察局，那时候就是因为先来学校，然后来的时候，然后老师就通知嘛，通知家人嘛， 那刚好那么巧，刚好那一天爸爸怎么没有去泡船？那一来的时候，其实我原本还在跟同学还在嘻嘻哈哈的，反正训导处又不是没有去过，然后一群人就是还在那边嘻嘻哈哈。那没想到爸爸一来的时候，二话不说，什么都没有讲，你是在冲什么？马上啪一巴掌，就在很多人的面前就这样把我打一巴掌。哦，那个觉得说好像一点颜面都没有，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后来我也不想回去了，那时候就怒火，然后在一个青少年又没有人辅导，又不知道说什么是对错，然后就是觉得很丢脸，就开始觉得说我不要这个家那种的心态，然后就跑去同学的一个家住，住了两个多月都不回去，就越来那一种的疙瘩跟家人那种的关系都越来越糟糕。
其实我相信呢，因为现在张牧师你自己也当爸爸了，
嗯哼，
那不只是你的三个孩子，还有包括说你服侍的这群少年，
对，是。
我相信当你成为人父之后，你会更多的体会到那个做父亲的不容易，嗯，但是当你还是少年的时候要体会其实很困难，
很困难，
真的很困难。
所以刚才一直重复强调一点，就是说如果听众朋友如果真的家里有青少年，或是你本身就是青少年，我觉得真的是要学会沟通跟有一个正当的求助的管道。因为我常常就觉得说，那我有时候我们大人就认为说，你有事情要讲啊，你没有讲我怎么知道。可是偏偏青少年，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讲真的要懂得自己去告诉别人我的需要，讲我就是觉得很丢人的事情，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其实很不容易，需要有正确的引导，嗯，我想爸爸他是很想要帮助这两个孩子嘛，
是
就是你跟哥哥，
嗯，
可是好像又不知道怎么样帮助你们，
嗯，
那他很严格的管教你，可是当他越严格的时候你就跑得更远，
对，
你就更多的翘家，
没有错，没有错。
那到最后你就决定跟着哥哥开始走跳江湖了。
那时候刚国中毕业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原本还想说好好的工作，然后也其实也不顺利，慢慢的弄到最后连老板也想要打，后来就觉得说啊，我干嘛还过这种生活，那不跟哥哥出来这样子不是比较好吗？一步踏进去了，我讲真的那时候就很难去回头。
是，那到时候跟哥哥是怎么样走跳江湖，你们是从事哪方面的行业呢？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大概只能去收收账了，然后来哥哥他们就有一些。
你说的收账应该跟一般人收账不太一样吧？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了。
带着拳头去收账吗？还是？
对啦，那时候因为有一些赌场啦，有一些，然后有一些那个以前，现在我不知道啦，因为我没有在混了。以前赌场就会找一些人来赌博嘛，啊，赌完大家那时候都是用我们讲颗粒啊，就是筹码嘛。然后当签本票的时候就叫你去收一些钱回来，然后慢慢的就是那哥哥他们也有一些跟人家认识，有一些向下维士啊，还有一些我们那个年代叫理容院，现在没有了，现在比较少这种行业
就是
这样子跟着哥哥他们就这样子为非作歹。因为现在这个领域里面我就发现说啊，就越来越伪装自己，然后越觉得说好像自己变成人见人怕的样子，真的是很难去回头，
所以其实心态是蛮矛盾的哦。
对，
就好像一方面想要离开抽身，但是又没有办法跟他脱离的那种感觉。
嗯哼，
那是怎么样在这些工作场合里面开始接触到毒品呢？
因为就是有一次在赌场的时候，他们就会请我们去放一些那个以前的，其实安非他命以前不是叫毒品，
是
以前安非他命那时候叫做那个禁药，然后有违反少司法。然后那时候就好奇啊，那好奇就跟人家吸啊，吸到最后没想到有一次哥哥说，那你赶快那个明天这么晚了他们还不睡，不赶快去休息，明天有一些账去收。我说，哦，不用办，没有办法，因为我，哦，跟人家吸那个安我睡不着。哥哥说，哦，你去吸那个干嘛？那哥哥明知道是毒品又不好，结果没想到他这样，我说过来过来过来，不行，明天一定要去处理。然后来就用一个那个橡胶的那个打针，那个就把我手绑起来。一过来，我说我们被冲下，一共这样一组了一趟，跟捆他，明天再去处理。
就是东西注射下去之后，会让你可以入睡的东西。
结果他打的那一针就是海洛因，就是我第一次打海洛因，就是哥哥用注射针筒帮我打那一针海洛因。那海洛因打下去是吐的要命，可是自己又觉得很好奇，说哇，怎么会？这种东西打下去怎么吐完之后怎么真的是马上就没多久就睡着了。所以说在这种一个状况之下糟糕了，毒品它越陷越深。 没有那一针打下去就我就没有办法过正常生活。
是啊，哥哥帮助你的方式也太奇特了。其实在书里面有特别谈到过去哥哥他带着你走跳江湖的时候，他常常告诫你千万不能碰毒品。
对啊，而且就是常常在讲的都很矛盾啊，就可能就是人家常在讲的时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可能常常就是这样子。这其实这种话是非常矛盾的一句话。那时候我跟哥哥两个，你知道，后来两个都上瘾嘛，就我们两个常常在劝说你不要再吸毒了。那我跟哥哥讲说你要戒了，两个互相劝，可是还是一样一起打毒品。就是这个就是很矛盾的事情。
希望彼此都可以脱离这个毒瘾，但是又越陷越深。
嗯，
是，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英如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就是下流青春的作者张敬义牧师。那么在一段音乐过后呢，我们要请张牧师呢更多的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
主，你是道路，是我心真挚。主，你是真理，是我心自由。主，你是生命，满足我心灵。你是主，你是神，我救主。
主，你是慈爱，拣选我属你。主，你是心事，供应我需要。主，你是全神，我爱你，我要来宣扬你奇妙救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日，我要来经历你爱的大能，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
祝你是道路，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英如为你主持的《云彩飞扬》，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张敬义牧师的生命故事。张牧师呢，刚才有谈到说，因为后来你就开始跟着哥哥走跳江湖嘛，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开始接触到毒品。那其实你们两兄弟也都知道说应该是要脱离毒瘾，可是却没有办法继续的沉沦下去。
对，
一直到最后您被关入狱。第一次入狱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入狱的时候是80年，然后因案件，然后第一次就被查获。
是，所以哥哥没有被抓，但你被抓了。
对，没有错。那时候我们那叫什么，称为工厂，在监狱里面就是要做手工嘛，我们称为工厂。就来了几个，好几个蛮，真的是蛮，我们现在讲的黑道讲蛮大哥级的。啊，来的时候我就很开心啊，想说哇，好不容易怎么有这个机会可以认识了这些哈。那个一些中万县的一些比较大哥级的，就很开心。
第一次入狱的时候大概是您几岁的时候啊？
刚满20岁。
嗯哼。那进入监狱之后大概在里面待多久才出狱呢？
我第一次就待了两年多才出来。
两年多。
对。
那爸爸妈妈有去探监吗？或者是你的六个姐姐他们有去吗？
那时候爸爸妈妈会。那我最感动的真的就是爸爸妈妈真的是没有放弃我。是，
那探望的时候他们有对你说什么吗？
哎，还是一样啊，关心说在里面好不好啊。那每次讲都要讲好。记得有一次就是已经停止觐见了，然后家人来看，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看到自己的家人。那就一样啊，手铐脚镣戴着啊，然后一个大光头啊，锵锵锵锵，然后到会客那个隔着玻璃拿起那个看到妈妈就整个眼眶就开始哭了。妈妈说啊，你不是答应我说你要重新开始，你哪一个卡靠去搞靠到了想了。我在回想那种情形，就是我也是跟着哭啊，我跟他讲，我跟爸爸讲说没有啦，没事的，没事，也就是故装坚强。
那后来两年了之后你就出狱了吗？
对。
那出狱之后呢，有想说要过正常的人生吗？
第一趟出来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觉得说哇，出来跟这一些大哥级。那其实我在会客的时候就有一个比较大哥级的人就来会客，因为给人家等你出来等你出来。 那一出来的时候哪有办法，那要刚好又遇到哥哥那时候的事情，结果没想到跟人家就是枪对枪的拿着对比，为了这个又去跟在监狱里面认识的，然后北部南部又去串联，那啊，就整个人又
是，所以为了帮助哥哥去助阵，所以你也找了很多人一起去给哥哥助阵，这样子，
对啊，对啊，
是。那为什么又会第二次进入监狱呢？
还是一样毒品啊？其实我在要第二次要再进去关之前，因为后来又交保出来嘛，那时候有一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震撼。那就是哥哥那时候出去收账，带几个小弟从中部到西门町那边，就发现一件事情啊，就被黑吃黑，然后就死掉。然后那时候对我来讲真的很震撼，亲哥哥从小真的是好的好事坏事都玩在一起，非常非常的难过。那时候真的想，又看到爸爸妈妈年纪也大了，然后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心情，就觉得说怎么会我的一生会这样子，爸爸妈妈为了就是一直生了，到最后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在监狱，一个就这样子被黑吃黑死掉了。那时候真的是有想要重新来过，可是没有办法，毒品戒不掉，最后还是一样就进监狱关了。
其实在您的身边除了哥哥是因为这个毒品然后黑吃黑的关系他过世了、
嗯、
其实在您的身边好像有一些朋友是因为毒品的关系最后也是死亡、
嗯、很多就听到有一些人就因为海洛因啊，注射过量就死了，因为海洛因的这种毒品其实很多了，不是死不然就是关，那个用量会越来越深啊，身体越来越不好，可是你又毒品，你会想说要达到你能满足的那种的量，所以自己会擅自一直加一直加，之后就发现尤其第二趟出来的时候，哇，那时候就其实蛮多都死掉了。
其实好像您自己也有几次差点濒临死亡的经验，
很多次。那我常常在讲说毒品实在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现在很喜欢都到监狱到学校跟很多地方去劝人家深陷在毒品当中多悲哀，因为一般人都认为说啊，你打毒品就是为了欢乐性啊，这样子真的，其实不然，毒品当一旦上瘾的时候是变成说你没有打那一针毒品下去，你就没有办法像正常人一样。有一次就是濒临死亡，就是过量啊，被送到台中农民医院。那我那时候记得印象深刻，就是那时候还记得爸爸在旁边在讲，你说你还坚强的哦，存你几个年，你还坚强。我听得到，可是我没有办法回应他，心里是一直哭，对爸爸那种很不舍。可是没想到，醒起来的时候，在台中农民医院的一个加护病房，看到说，又醒起来的时候发现没有死啊，发现说还有点滴啊，因为手上都静射住脉，都没有看到血管。我就很纳闷，说我平时我要打静脉注脉要打很久才找得到血管，为什么他找得到？看，手脚都没有，后来才摸到他说啊，脖子这里有一个大静脉，
是
没想到他就用一个 OP 就用一个管子进去埋进去，然后就开一个洞进去，然后点滴进去。你知道毒品多悲哀？我摸到这个时候，竟然那时候第一次想到说哇，太棒了！我把这个管子拔掉，我改天不用再担心找不到静脉注射，我直接从这边打下去就好了。你看那一种前一刻还在不舍，可是当又醒来的时候，又马上觉得说这里可以让我解毒瘾的那一个最便利性的东西。你看毒品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个事情。
是，所以像其实您之前为了要施打毒品在自己的身上、
嗯、
所以其实身体的皮肤是有一点溃烂，是不是？
那全身几乎都溃烂了，整个手啦，包括手臂，因为那时候也找不到静脉注射，打个手啦脚啦，他全部都是蜂窝性组织，也连自己看到都很恐怖。
是，
可是一心有好几次，原本是想结束生命，可是又没有那个勇气。那我是一个关键，就是在于那时候88年，就是好不容易刚好，我试过很多，什么针灸、催眠、民间宗教吃符咒，哇，什么大医院、小医院、西药房啊，反正能试的大概都试过。
是，像您在第二次进入监狱的时候，也曾经想过说透过宗教来帮助自己吗？
有，我那时候我的枕头大概会放的几本书，大概我一般都会放的，一个叫做爱情小说，无聊可以看的；一个叫做武侠小说，尤其那个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一定会放一本；另外一个就是放那个励志的；另外一个就是放什么？就是放一个佛经。 我记得那时候有一次啊，然后有一个佛教团体来，然后说要佛学会考，我还真的去参加。那佛学会考整天在研究，你知道，我还拿到满分，你知道，我还有一个居士证。没想到出狱之后还是一样啊。
那一直到什么时候您的人生真的才开始出现了曙光，你真的完全脱离毒瘾了？
已经看到爸爸妈妈这样子，也知道说自己又染上了，不知道怎么办。那后来是真的又经过好多的戒毒的方式，是在88年刚好有个因缘巧合，刚好我一个姐姐的同学，她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戒酒中心在那边服务，那问我说，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要不要再去戒看看。那我再因缘巧合，没想到竟然是我的人生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就是在那个地方。那些有用心去的时候，他跟我讲哦，他们有一些也很有趣，然后这里哈很灵验哈，只要读圣经祷告就会好。他说你看那边在走动的那些人哈，都是一些那个戒酒，你看现在都多正常这样子。我听还是哇，这个好像是很灵验那样子。结果没想到我睡醒来的时候，哇，糟糕了，开始毒瘾的状况开始就来了。
是
哇，那种流鼻涕，那种不舒服开始就来了，开始闹，开始那个，弄到最后哇，他们我打那边的牧师，然后
你说痛苦到想打牧师，
因为他们把我关在一个房间，然后房间旁边就是一个礼拜堂，然后唱那个诗歌我又听不懂，就觉得很吵，然后又没有人帮我，真的是有一些人会来陪我说要祷告了，那根本就听不下去，那时候很痛苦。然后弄到最后乱到最后，在那边撞墙壁，然后闹，然后把他们三十几件的那个垫被，我们就把他们丢到那个窗户外面。那弄到最后，牧师要进来，我要冲出去要打牧师。弄到最后，那种状况就是一下子没有无能无一点力气都没有，一下子就抓狂。然后说有一天弄到最后，他们六个人，我还记得他们六个人把我抓起来，又把我抬高，后来把我关在货柜里面。
就是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了，只好把你关在那边，是不是？
对呀、啊，那关在那边我更气呀、啊。
是
一直到第七天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现在在想的都是在怪别人，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都不会觉得自己有错。可是那一天怎么会忽然好奇怪，感觉到连呼吸都快没有的感觉？然后没想到那天就开始一直哭。就想说我怎么会一辈子怎么会沦落到这种的光景，然后开始觉得说很对不起爸爸，很对不起妈妈，很舍不得他们。以前都觉得说别人对不起我，开始那一天怎么会忽然想说我对不起爸爸妈妈，对不起自己的兄弟姐妹，对不起自己的朋友，开始想又一直哭，你知道吗？我怎么人生就这样子。那忽然有一个想法，就想说对哦，他们跟我讲说有人类的源头，什么什么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说如果你真的是那一位的话，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主宰存在，你可不可以存留我的生命？我什么都不要。我一直哭，我那天就记得一直哭一直哭，我说我什么都不要，我一辈子你要做我做什么都可以，你就留我一点生命好不好。当我这样的一个呼求完毕，竟然让我睡着了。你知道那一种七天没有办法睡觉，七天真的那种挣扎痛苦，忽然能闭上眼睛，哇，那个真是极度的感恩。而且到后头来，因为幻听幻觉很严重，尤其那时候在监狱很喜欢看什么书都看，现在看一本叫《封神榜》，那些人都会来跟你讲话。
你说那些书中的那些好像偶像，
对，全部那些全部都在跟你讲话，而且你不跟他讲还不行，所以你那一种意念就是你会很烦躁，你知道，一直在跟你讲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话会叫你去死或什么之类的吗？
对啊，他会叫我去撞车子啊，会叫我去撞那个砖块，你知道吗？哇，那个真的是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在那个时候终于能够入睡了。
哇，真的那个才知道什么叫满足。其实我从那过程当中我得到一个非常重要人生的启示。我什么叫做满足？当你七天都睡不着了，你能合起眼来睡，那个叫做满足。当我七天没有办法吃饭喝东西也吐，可是当我醒起来的时候，那刚好有一碗白稀饭能吃东西，那个叫做满足。说有时候我们人哦，有时候因为世上太多琐碎的事情，太多的事情，然后让你迷失了你真正需要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不懂得什么叫满足。当你回归到那种很单纯的心的时候， 你就能懂得说，哦，原来在生活当中，如果你好好去品尝，你就懂得什么叫做满足。
张牧师谈到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跟一个鼓励，我们要回到一个单纯的状态。但是偏偏很多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打滚打滚打滚之后，基本上没有能力再回到那个最单纯的状态了。
没有错。
那么张牧师，你是怎么样在这个基督信仰当中你获得到了这个帮助，你得以真的重生得救？
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关键，当我重新醒起来的时候，身体还很虚弱，可是那种感觉，那个真的走一段路就会喘，可是就很奇妙，让我其实让我持守这个信仰到现在已经接近20年，让我其实最感动的就是那一种，就是说怎么会翻转我的观念，让我觉得说很正向去看待我周遭一些事情，那个正向到什么程度，连吸一口气你会觉得说，哇，能呼吸的那一种的活着存在的那一种的那种的喜悦，你知道，连一点点，然后看到人事地物时，你就会用一个很感恩的一个状况去，包括跟人家的相处，以前会觉得说很挑剔，会觉得说，哇，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可是你会看到很多事情让你觉得说，哇，都是好的，都是正向的，然后慢慢没想到让我自己慢慢觉得说，我要从圣经当中去更去了解说，到底我信仰讲的是什么。
当初你去到这个戒酒中心去戒毒瘾的时候，听到他们在那边唱诗歌，其实心里很烦躁。
嗯哼。
但是当你经过了这7天痛苦的挣扎，然后你透过耶稣基督也在他面前认罪悔改，
是，
然后经历了一个重生之后，你再听到诗歌的感觉是？
哦，那就是哭，没有办法用理性去解释它、诠释它，
是因为已经超越了那个层次了。
我觉得那时候刚开始，然后看他们在聚会，那时候在戒酒中心一天有3次的聚会，你知道吗，我只要走过去坐下来，你知道吗，哇，那个两行眼泪就是一直哭一直哭，很莫名其妙的哭，你知道，哭了差不多接近快2个月的时间，一唱诗歌然后在那边就一直哭，然后自己那种哭不是很悲伤，是你会觉得很感恩的眼泪，你知道吗，就是那一种的哭，所以我对诗歌就是很喜欢很喜欢。
诗歌的内容让你很感动吗？
我也不懂耶，其实那时候其实那种感觉是内容也好或是旋律也好，就是很
是
那种感动，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去形容，你会就直接觉得说就很自然而然的流下眼泪，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动，我不会形容。
是是，如果是用这个基督教的术语来说，张牧师您听到诗歌的这样的反应，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可能会说，哇，那是上帝的爱充满你的心，
是
就是感受到上帝的爱，所以你会感动落泪。
是，
那刚才你有谈到说你后来决定透过读圣经，透过圣经的真理更多的了解基督信仰，那您自己的体会是？
其实我那时候生命翻转的时候，我就开始陪伴一些戒酒跟戒毒，尤其那时候是开始怎么很奇妙，就有一些戒毒的人开始送过来。
哦，所以您那时候决定成为他们的志工，
对，
也帮助别人，
没有错。其实那时候就开始就想说可以帮上什么忙，
是，
然后开始帮，哎，没想到看到有一些陪伴的一些吸毒的人也因为这样子就生命翻转，然后开始那时候在好像是89年的时候，就另外机构要开设一个叫做青少年中心，然后有一个姐姐的同学就找我说，那不然你跟我去那边就服务这些青少年，那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我常常都会用我自己本身的经验告诉青少年说，啊，你看哦，我以前被关过，然后我这样子哦，因为要认识上帝改变这样子。结果你知道吗？有一次，一个青少年就直接反驳我：“你又不是我，你的爸爸妈妈是我的爸爸妈妈吗？你讲的是你自己的过去，跟我什么事啊？”听到这个，我就愣了几秒钟。我说他讲的对，然后我也不知道说我要用什么去帮助他，然后就自己觉得很缺乏，很缺乏。我想说不行。我要去更了解上帝的话语，所以我那时候就去报考神学院，我就是这样的因缘巧合，然后在89年，然后也是很巧，其实也是在过程当中然后认识我太太。 然后就报考神学院，然后重新在神学院一些认识什么叫做神的话语。
我想装备是为侍奉哦，
是
就透过读神学院也更多的了解怎么样跟别人来分享上帝的爱，上帝的话。那刚才有谈到说您是在做志工服侍的过程当中遇见了您的太太，
是
当您戒毒成功之后最开心的莫过于是您的家人。
嗯，
然后后来他们又知道你交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女朋友，
是
爸爸妈妈他们有没有非常开心？
当然开心啊。其实那时候我在外面混的时候真的没有想结婚了，一点结婚的念头都没有，然后就觉得说我怎么会，世界上怎么有那么单纯的人哈？看到我太太就是一副好像就是傻傻的很单纯的样子，然后就是在那个就刚才讲的戒酒中心就认识她，然后后来就是最后就是在大家的祝福之下然后就结婚嘛。我觉得是上帝的带领嘛，因为刚好岳父岳母也是都是教会的长老，所以他其实他们接纳度也是蛮高的了。
其实我觉得真的非常奇妙，在您和太太谈恋爱的进入婚姻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跟过去您的交往经历有什么不一样呢？
你这个会不会害我我太太听到怎么办其实我那时候跟我太太两个交往其实很奇妙，其实我们在谈的真的都是福音，我们在谈的都是服事，还有包括一个基督徒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其实那时候话题其实都是在这里，
跟过去可能谈恋爱会谈风花雪月的事情完全不一样。
对，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很奇妙，为什么每次谈到都是为别人做什么，为什么都是为别人做什么，然后一天在混的时候大概就是尔虞我诈，都讲的都是我要什么我要什么，可是在那时候跟他交往的时候其实谈了很多事情都是我们还可以为别人做什么，我们还可以为别人做什么，其实是这一点让我觉得说最特别的地方。
我想那种的满足跟喜乐是过去的交往的经历所没有办法带给你的。进入婚姻之后好像妻子在怀孕的事情上面也经历了一个神迹。
对啊，那时候其实那时候结婚之后然后就一直想说希望有一个宝宝嘛。因为有一次我太太太太说她肚子痛啊，看医生啊，而且还安排好要照胃镜。没想到半夜的时候痛的他，我就帮他赶快把他抱着，然后就赶快把他送到那个急诊室，然后一检查才知道说啊，原来是子宫外孕，然后差点血崩耶。然后那时候也就是这样子，然后做了手术完毕之后就过了一年两年又过了啊，那时候就开始啊，家人就开始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因为家人那时候还民间信仰嘛，然后因为哥哥过世都要有作为祭日嘛，都要拜拜，然后他们就在那边用铜板，就是说就问啊问那个我哥哥讲说，意思是说是不是这对夫妻信了耶稣齁，然后才不会怀孕呢，哎靠，还真的他们在那边宝贝还真的呢，后来又问我说那是不是他们不要信耶稣的时候是不是就会生了这样子，哎呀结果还真的，我那时候真的很难过，然后也其实也试过很多啦，什么去看中医啦，然后一些齁，那就是做这些的事情。那一个非常重要，后来有认识到一个也是基督徒的女医师，然后那时候人家介绍就去，然后就开始啊就看了，然后这检查都很正常。那因为爸爸妈妈年纪大了嘛，一直想要生，然后呢我有一次我就跟那个吴可医师讲说，我说吴医师，因为爸爸妈妈齁那个年纪很大了，不然我们做人工受孕好不好。结果那个吴医师话信心还比我还大，直接跟我讲说，张传道，那时候还没按摩嘛齁，在找传道人，张传道，你是要传福音的人，你怎么可以没有信心呢？你为什么不要用祷告呢？我那时候很委屈你知道吗，我就想说哪有人家这样子的，我说那既然上帝我有这样医疗，刚刚我不敢讲，后来想说好了好了，我回去再祷告你知道吗，好又一等又几个月了，那时候我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回去妈妈都会讲说啊，咱先定位告你家齁，可能你拢不熬待啊，我们说那个压力好大你知道吗，我就跟妈妈讲说，妈妈祷告啦祷告。一个妈你祷告他顾我嘛，不快六音啊祷告。后来我就跟吴医师讲，吴医师我真的压力很大齁。后来吴医师也被我说服了。他说好吧，那你们两个来我们来检查看看，就可是那过程很痛苦哦，怎样怎样怎样，我说好。 结果那天我们夫妻就过去他诊所了，然后去照什么应该做的都做好了，然后他说那你坐一下，我在鼠胃这边我再检查一下。没想到你知道那一天就准备嘛，然后心里其实蛮忐忑的，要做人工受孕也不知道怎么弄嘛。结果你知道我就看到那个检查的那个诊间，你知道就有两个人就在那边很尖叫，你知道吗？那我就从他另外诊间走过来，我说吴先生怎么回事？好，张冠道，恭喜你，恭喜你！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你们不用人工受孕，苏慧已经怀孕，苏慧恭喜恭喜！哇，你知道吗？那时候听到，我说你们是在整我吗？
好惊喜哦！
就是这样子，然后就也没有人够受孕了，就这样子生出来了。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生了三个孩子哦。
对，
是好神奇哦！不论是您的人生经历到了上帝的真实，
是、嗯、
包括进入婚姻的时候，
是
我想就连遇到师母，
是
也是上帝美好的恩典、美好的预备，然后你们夫妻一起共同的来服事。
是
那牧师，您是在2017年的时候被安立成为牧师吗？
没错。其实我一直都在机构啦。那其实在好几年前其实也有人问我说啊，要不要申请就安立牧师。那其实我那时候一直觉得说，那真的是我个人观念啦齁，那时候我一直觉得说反正我就是服事嘛。然后是一直到今年，因为今年在大家帮忙之下，因为就服务的是一群孩子嘛。那我发现说这群孩子，我除了从12个孩子带到现在有24个少年跟少女，然后另外外面又有一群同工，那每个月都固定要访视300个家庭。那时候我原本是希望说，那不然教会也来帮忙来辅导这些孩子。后来我发现有一些教会啊，这些孩子要请他们去教会，有些教会也是很头痛。那时候我就一直跟上帝祷告，我说主啊，哪有可能这群孩子会没有教会可以去？然后在今年初，那好不容易真的有人就愿意协助我，然后在一个一楼的空间，然后就设立一个教会。然后我想说给这些孩子有机会可以啊在一起聚会啦，然后一起彼此有一个可以生活的一个机会。然后在这个因缘巧合之下，然后就有一些牧师在跟我讲说，如果你要设立教会，你要不要考虑真的是要正式安立牧师齁。
是。
然后基督教还是有基督教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大家比较认同的一些方式。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就举行这样的安牧。
是，成为牧师之后呢，我想对这些孩子，您将来如何带领他们等等等的，不论是你们的少年之家，或者是你们之后要做的工作，或者是这间教会如何用神的智慧来去带领他们。那我知道张牧师，您神学院毕业之后就开始去这个少年之家服事。
是。
我们在下一集的云彩飞扬呢，会请张牧师来更多的跟我们分享。
是。
那我想呢，在节目即将要结束之前，可不可以也请张牧师您借着您自己走过的这个生命经历，上帝如何帮助你真实的改变，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鼓励的话呢？
听众朋友，如果你刚好有这个机会听到，其实我有几件事情哈，那我自己经历啊，真的是确实真的是有一位上帝的存在。那真的是如果你身边刚好让你看到，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你身边可能有一些孩子飙车啦、吸毒啦，或者很叛逆的孩子，那你有时候你去思考一下，为什么别人不看见就却让你看见了。那我觉得说真的是不要放弃这群孩子，然后生命我觉得只要你愿意伸出你的援手，你随时都有可能成为这群孩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贵人。那我常常在想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生命当中会遭遇到了可能从人的眼光来看真的是不是很好，或是不是一件好事，可是如果当让你遇到的，真的你可以透过这份的信仰，原本是不好的事情，可是因着你愿意去面对它，因着你去坚持，那一件从人看来不是好的事情却会变成一个好事啊。所以真的是鼓励听众朋友，如果您当你遇到一些人生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关键或关卡，不要放弃啊！就如同当初我没有放弃，因为我相信如果有创造宇宙万物人类的源头，那你帮助我，没想到我就一个很单纯的心，没想让我的生命延续到现在，而且我最开心的时候还可以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祝福大家。
是，今天云彩飞扬非常的感谢张静怡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
谢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非常感谢桃园少年之家的执行长张静怡牧师的分享。过去曾经吸毒、贩毒、买卖黑枪，两度进出监狱，好几次濒临死亡，用尽各种的办法，还是脱离不了毒瘾的人生，走入万劫不复的张静怡牧师，因着基督信仰，他重新获得了新生命。他从一位沉沦毒品的吸毒犯，最后他成为了这位帮助许多迷惘青少年的牧师。在圣经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基督耶稣里获得新生命，这是上帝所赐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经验一个全新的开始，有盼望，有力量，走出过去的阴霾、羞耻、挫折或者懊悔，我们可以重新的来面对我们的人生。在下一次的云彩飞扬节目呢，张静怡牧师要来跟我们分享当他从神学院毕业之后，他和妻子一同在桃园少年之家工作，在初期缺乏各样的资源，做起来不是一个苦字可以形容。这么多年下来，他们边做边哭，可是凭着对上帝的信靠，他们夫妻坚持走下去，过程当中经历了好多奇妙的恩典，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感动人心的生命故事。在下一次的云彩飞扬呢，希望你继续的来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已经取得了张静怡牧师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我也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带领你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好，如果你想要索取张静怡牧师的故事 CD 或是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就可以了。最后感谢生命和灵粮堂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引导你活出丰盛有恩典的人生哦。我是英如，我们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叹息为尘土，风 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为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声流